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天方夜谭，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哎，向飞同学好。
到了今天的互动问答环节，来回答网友朋友们的提问啊。有一个末代阿哥啊，他得有多末代啊，他想问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冠疫苗研发目前的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今天要把时间说一下，要不然这个以后听你也不知道哪天哈。今天是
12月16号
啊，
16号，2020年
啊，2020年，对啊，千万不要两年以后还在听这个。是，其实有五种工艺的疫苗，我们现在已知的啊，灭活疫苗就把病毒杀了，提纯蛋白啊，这是一种；减毒活疫苗，把病毒弄成半死不活，效果好，但是安全性会差一些。这个疫苗现在还没有人做，中国现在最早做的国药的包括科兴的都是灭活疫苗。同时陈薇院士做的是腺病毒载体的一个修改的疫苗，把过去的病毒改一改。他当年做这个埃博拉也做过类似的这个工艺，牛津大学用的也是这个方式在做，跟阿斯利康合作的那个用的这个大猩猩的一个腺病毒载体，避开了人的这个腺病毒载体，就因为人会感染腺病毒嘛，我用个灵长类的可以避开，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叫亚单位疫苗，把这个做到一个也表达蛋白，但不是养病毒获得的，而是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其实就是转基因，把它转到一个原核生物里，源源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我们要的这个目的蛋白，这是第四种。那美国最近要上市的这个 Moderna 疫苗 ，mRNA 疫苗，我根本都不要这个病毒的外壳了，我也不要这个蛋白了，我就给一段基因序列，它是一段 mRNA， 我再给它做一个包埋，就外面穿一层保护壳，打到人体内。其实这个是直接把基因打到人体内，所以各位同志们再想一想，其实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你说吃转基因能不能进到体内，我们现在打进去的疫苗其实都是微生物层面上的转基因，
一段基因序列，
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转基因这个技术本身，看它怎么用。
哎，那你说直接往体内打一个蛋白，因为有合成蛋白的疫苗嘛，对吧，和直接打一段核酸，
对，
这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合成核酸更简单，核酸我们可以说可以直接原子制造，就其实是一种分子制造，我只要知道它的 ATCG 我就能合出来，蛋白我们还不具备直接拿氨基酸就随便拼蛋白的能力，它是工艺问题，所以灭活疫苗的产量是比较低的，当然在中国也不低，只是说跟 mRNA 疫苗比它的难度肯定是大，但它的安全性确实好，
就大规模复制的话 mRNA
疫苗做得快，但是历史上还没上市过，我讲从这一刻啊，从来没有批过 mRNA 工艺的方法的疫苗上市过，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下来这几个疫苗到底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从目前大家公布的数据来看都不错。很多网友会说这个中国疫苗是不是进度慢了，我们做的早啊，其实中国恰恰是因为有苗没病，因为咱们家没有疫情了，没有疫情了你就没有办法做临床实验，所以中国的临床实验都在别的国家做的，而有一些国家有苗有病它这个进度肯定快，最惨的国家是没苗有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大家应该对自己的中国的疫苗有信心。
好，以上回答是截止时间是2020年12月16号，大家要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听啊。
哎，我们也很盼望着年底就有好消息传来。
好，下一个网友是 BetterXMLY 啊，询问说能不能聊一聊这 AlphaFold2 啊，对以后生命科学以及整个人类的影响。什么叫做 AlphaFold2 啊？
你知道 AlphaGo 是什么吗？
不是谷歌开发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电脑，
它最早是干什么的呢？
下象棋。
下什么棋？
下国际象棋、啊、
下围棋。
哦，
一直都是下围棋。
哦，最早那是
深蓝，那是 IBM 的，
那个是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国际象棋不是个问题了。国际象棋就只有64个格，32个子儿。理论上讲，今天的计算力可以穷举。但围棋不能穷举，因为围棋有361个格，这个可能性太大，超过了整个银河系的原子数，所以围棋的下法不是用算力穷举，而是一定要模拟人工，我们叫卷积神经算法的方式，它要像人一样思考，才能跟你去对抗。所以从 AlphaGo 到 AlphaZero。AlphaZero 干掉了 AlphaGo， 因为 AlphaGo 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人类给它输棋谱， AlphaZero 已经自己跟自己下棋，
自己可以学了，
可以下若干，比如说下个1000万盘，在它来讲就是几秒的事儿。所以我们后来包括李世石包括中国一系列的这些围棋的高手其实
都惨败是吧，
其实也不能叫惨败吧，反正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干不过他了。对于一个规则明确的事情，应该说我们人类在这样的算力上可能未必打得过 Alpha 这个系列的超级计算。当然也不要太悲观，就像你也跑不过跑车，你怎么不郁闷呢？
因为你在开跑车、
是这个机器它用电，它用的电是你的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就是一个40瓦的灯泡，人的大脑那个东西要几百万的电费才能够维持它一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运算。
但是你对付人工智能最好的方式干不过它拔电源
或者把发电厂炸了
拔插头
那么 AlphaFold 啊，又是在这个技术上再往前做了一步，它直接预测了氨基酸的折叠。
氨基酸的折叠就是蛋白质了吗？
对，其实我们理解，我们正常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四层结构的，一层结构是 DNA 序列，
嗯，
二层结构是根据密码子把 DNA 序列翻译成氨基酸，三级结构是把这些氨基酸逐渐的变成一个
蛋白质，
一个蛋白质，然后四级结构是考虑它在一个环境下的一个空间构象。
就蛋白质还有三维空间的折叠，
它还可以转，还可以根据酸碱、亲水、疏水，它自己有自己不同的样子。
所以说，蛋白质的复杂程度，可以说它的空间复杂程度更大吗？
理论上讲，是一个无穷维度的。
因为比如说我同样是同一组氨基酸，也就意味着是同一组，
在酸性和碱性下，它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同一组氨基酸它的折叠方式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蛋白质？
它受到不同的环境调节，
嗯，
就是不一样，对的，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血红蛋白病，地贫也是，
嗯，
就是因为它血红蛋白不能正确折叠。再比如说我们说的疯牛病病毒，不就是它的折叠方式错了吗？
嗯，
它是折叠错了，所以可以蛋白感染蛋白，所以软病毒是没有核酸的。
所以你分析它的化学成分可能是完全一样，但一种
一级序列是完全一样的，二级序列也是一样的，从三级开始就不一样，
从空间折叠的不一样。
他在预测这个，
嗯，
这也是应该说上个世纪来讲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一个题目。那 AlphaFold 这一次做出来这个东西呢，对很多人来讲是计算的一次胜利。其实在我来看呢，可能是从原来的不及格到今天的刚及格，
嗯，
它离百分之百预测还远着，因为我们人体内的环境也是很复杂，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生命科学和计算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它这个名字起的，总让我联想到折叠屏手机。
它就是预测折叠，
就是折叠，
Fold 不就是折叠的意思吗？
对，
所以就这个意思啊。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